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有这个机会在这里聚集。在座有很多朋友，他们也许从来没有听过你，他们不认识你，但主啊，求你今天晚上亲自对他们说话，求你帮助他们，就像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你，一见遇到了就终身不离开你，终身跟随你。求你今天晚上亲自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名，阿们。在今年一月美国推出了一部电影，这是根据这个 Sylvia Nasar 所写的一本书 A Beautiful Mind， 一颗美丽的心，香港人把它翻译成有你我就美丽。我的这个香港这个文化水平不是很高啊，对不起啊，这个出到了这个贵宝地，这个这样冒犯大家。这本书是描写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也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的教授 John Nash 的故事。推出了之后获得广大影迷的这个喜爱，一时之间这本书也洛阳纸贵，成为畅销书。在美国，很多人突然对于数学有了一个新的这个兴趣，都想知道说 John Nash 到底做了什么数学，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上个礼拜美国电影学院还颁发了4个金像奖给这部电影，包括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配角。我今天晚上不是到这个地方来促销这部电影，也不是要来为这部电影做影评，我只是希望说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Beautiful Mind。 这部电影和这部书之所以吸引我，是因为这本书里面所提到的很多的名字我非常的熟悉，甚至有很多是我的老师。在20年前第一次踏进 Princeton 大学数学系的交易厅的时候，我就见到了 John Nash。 也许那个时候因为中国研究生比较少，所以 John Nash 对中国人有点稀奇好奇，所以就上来跟我讲话，问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事情。在往后的4年里面，我很少机会再跟他讲话，因为从我第一次跟他讲话之后，就有人告诉我说这是个疯子，你最好离他远一点，这个人很有危险性的。其实那个时候距离他第一次发病已经20年了，一点危险性也看不出来，只是他看到他每一天在这个数学系的交易厅里面写了一个黑板又一个黑板的数字和这个方程式，没人看得懂，也没有人理会。其实现在说起来我蛮后悔的，我当时应该把他在黑板上面所有写的这些数字和方程式把它抄下来，也许今天可以证明更大的定理。对，因为你大家读看过这武侠小说，有很多这个武功秘籍都是这些风言风语的人所留下来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他就是这样子一个人在这个 Fine Hall 里面这个走来走去，独来独往，所以有人叫他做这个 Fine Hall 的 Ghost。 Fine Hall 是这个Princeton 大学数学系的大楼的这个名字。这个也有很多学生在笑他，这有一回啊，有一个研究生在笑他说这个人讲出来的东西这个完全不合逻辑。结果旁边有一个老教授就在讲，他说他在清醒的那几年所做的工作比你们这些人通通加起来都要大。的确 John Nash 在没有发疯以前，他的数学的生命是非常的短暂。他1948年进入 Princeton 大学读博士，他平常是不上任何课的，但是呢每天下午3点钟到4点钟之间在交易厅的这个茶会他一定出席。在我们数学系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你可以不上任何课，但是每天下午三点到四点的这个茶会呢，我们是规定一定要参加的。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茶会里面呢，可以碰到有很多这个大师啊。这个说句题外话，也许大家不知道说，这个诺贝尔奖是没有数学的，所以在数学里面的最高的奖就是 Fields 奖，这是每四年一次，在国际数学会上面颁发给40岁以下的年轻的有重大贡献的数学家。以我做学生的时候，当时 Princeton 有8个 Fields Medal 的得主。所以说你要想见到这些大师们呢，就要利用下午这个茶会的时间去跟他们谈。如果说他跟你谈觉得说你不错，也许你幸运的话，他这个会约你单独再谈。所以这个每天下午这个茶会是很要紧的。John Nash 就是一定准时参加这一个茶会。他参加茶会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就要证明说他是一个真正的天才。所以说他在茶会里面常常语出惊人的说，这个人所证明的东西啊，这个成果太没水准，哎，都我做的比他更好。所以常常就用这种方法引起大师们的注意。所以说各位朋友，你说这样一个充满了骄傲，这样充满了一个增进，充满了嫉妒的一个心，能不能被称为这个 beautiful mind 啊？但是为什么还会有人愿意写这一本书呢？还会有人拍这部电影呢？ John Nash 在1950年用2年的时间，在他21岁的时候他就得到了博士学位。这个短的时间这么年轻在 Princeton 得到数学博士，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重要的不在这里，重要的是他在数学上面的成就。他在这2年里面他做了什么东西呢？既然我们今天是讲几何嘛，所以我们还是要讲点数学，对吧？早在1944年的时候啊，当时美国最出名的数学家冯诺曼跟另外一个经济学家叫摩根斯坦，他们就写了一本1200页的巨著，就叫《博弈理论与经济行为》。John Nash 就看了这本书，《博弈理论》里面所讲到的问题是讲两个人玩 game， 所以说这个 game 是讲两个人。那这两个人玩 game， 比如说我们两个人猜拳吧。如果说我猜赢了你就给我1块钱，如果我猜输了我就给你这个还给你1块钱。所以呢，当一个人他是正五的时候，那另外一个人是怎么样呢？是负五，对不对？所以这个 game 最后呢加起来是怎么样？是零，对不对？所以说是什么 zero sum。 但是呢，这两位大师啊对于这个理论没有给出一个很严格的证明，所以 John Nash 觉得说这个是可以做的东西。要成名的话嘛，就要挑最大的这个定理，对不对？向最有名的人挑战。所以 John Nash 的确他在研究生的第2年，后面的几年里面他就发明了这个，就把这个本书里面的一个缺点通通改过来。以后这3年的文章，1950、1951跟53，一共发表了3篇很重要的书，这个经济学上面的文章。这个第一个他已经将两个人的 game 变成怎么样，很多个人的 game， 而且呢这个和不一定是零，他非常巧妙的运用到固定点定理 fixed point theorem。 对，我等一下会解释什么叫 fixed point theorem。 用到 fixed point theorem， 他证明说当我们在玩这个 game 的时候，这个电会达到一个平衡点，这就是我们所要的。然后他给出一个非常严格的数学证明。这一个理论在往后几十年里面，在这个计量经济，在这个国际贸易上面引起了很大很大的一个应用。最大的一个应用就是1994年美国政府要开放这个电磁波给民用民营的时候， 就应用到这个 game theory， 结果让美国政府得到了将近100亿的这个收益。同时，但是在澳洲，他们同样做一件事情，却没有应用到 game theory， 结果让这个澳洲这整个交易是一个 disaster。所以说，这个定理让 John Nash 四十几年之后能够得到诺贝尔奖，因为他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深远。可是啊，在 John Nash 做研究生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数学界对于应用数学啊，还是觉得那个是比较层次低一点的东西。他们总觉得说，最好的数学家呢，应该是要做纯数学。所以他的老师虽然对于 John Nash 这个在这个博弈理论上面的成就感到这个欣慰，但是啊，总觉得说有点可惜。像这么聪明的人呢，应该啊要从事纯数学上面的研究。所以在进行对于博弈理论的同时，John Nash研究微分几何。当时在微分几何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是由我国的几何学大师陈省身引进来的，就是关于这个黎曼流形的问题怎么样啊应用到这个几何学上面，应用到物理学上面去。一个很重要的定理就是一个抽象的黎曼流形是不是可以将它刊入 embed 到一个高纬度的欧式空间里面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没有人会做，也没有人知道对还是不对。就 John Nash 他在1951年发表一篇很重要的论文，他的证明是他的答案是对的，而且他证明的方法到今天数学界还叹为观止啊。所以当时有很多的人都认为 John Nash 应该要得到 Fields Medal。 很可惜的是1954年跟1958年两次的世界数学会议，这个奖都没有落在他的身上，这个奖反而落在他的同班同学 John Milner 身上，所以让 John Nash 非常非常的不高兴。他就在1959年第一次发病，有人说他是因为没有办法承受心中嫉妒的火，所以让他疯狂到相信外星人到这个地球上面来，要跟他合作，要解救全人类啊。所以 John Nash 就从1959年开始发病，进进出出神经病院好多次，有时候是时间长，有时候是时间短，受到很多的折磨。这个时候，这个故事进入到最感人的地方。John Nash 1957年跟他的太太 Alicia 结婚的，这香港人大概就是因为看到 Alicia， 所以就说有你我终身幸美丽。在这个四十几年的所谓婚姻生活里面， John Nash 完全没有尽到做丈夫也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对于 Alicia 来说， John Nash 只是一个很沉重的包袱，根本没有办法挑得起来的包袱。但是他却坚持让 John Nash 回到自己家里面来住，因为他相信说神经病院是没有办法把他的先生医好的，只有回到家里面由他来照顾，给他一个安静的环境，这个或许他会好。刚好 John Nash 的很多同班同学这时候已经在 Princeton 做教授了，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家就搬回 Princeton 去，然后 Princeton 大学也准许这个 John Nash 使用 Princeton 的图书馆，使用 Princeton 的设备，只要他不妨碍学生，不要造成危险就可以了。我就是在这一段书中所谓的沉默时期见到了 John Nash。 一直到1990年，我的老师跟我讲，他说 John Nash 有好转的迹象，他说他现在写在黑板上的不再是人家看不懂的东西，他现在所提出来的很多意见 和对于数学很多的看法非常的深入，所以瑞典皇家科学院也经过了好长一段时间的观察，决定啊这个人没有问题了，所以才在1994年把这个诺贝尔奖经济学奖颁给他。要不然他们怕怎么样，万一他在瑞典国王和贵宾面前发起疯来，对不对？这太不难，太不雅。所以江念许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得奖。这个书的作者在他的序言里面最后讲了一句话，他说江念许的故事对于人类心灵三个最神秘的地方，也就是天才、疯狂和苏醒，给了一个最好的注解。各位朋友，人所谓的美丽是非常的短暂，也非常的肤浅。你想想看，如果江奈什今天没有得诺贝尔奖的话，有人会写他的传记吗？有人会拍他的电影吗？世界上疯子多得很，你到底研究过几个疯子？他只不过是在激烈的竞争之下面的一个失败者，是不是？所以人的美丽是非常的短暂，非常的肤浅。那么对你我这一些很平凡的人，我们不是天才，也不是疯子，那么这个故事到底给我们什么样子的启示？我们到底要去怎么样去看这件事情？其实很坦白的告诉你，刚才我们唱诗歌也唱到，很坦白的告诉你，一个没有耶稣的心是不会美丽的。一个没有耶稣的心里面充满的是什么呢？充满的是不安，充满的是恐惧，充满的是害怕，是不是？因为从我们一踏入这个世界开始，我们就面对这个世界激烈的竞争，我们就面对这个生活庞大无比的压力。在整个人生的过程里面，你会面对三个强劲无比的对手，而这三个强劲无比的对手让你的心没有办法美丽起来。第一个对手是谁呢？第一个对手就是时间。你是不是从小就跟时间在比赛啊？你小时候啊总觉得跑得比时间快，你小时候啊总希望说啊早一点长大，因为我长大的话呢，我高兴不叠被子就不叠被子，我高兴看电影看电视看到两点钟就看到两点钟，爸爸妈妈不会整天在我身边啰啰嗦嗦讲个没完，对不对？你希望你快快长大。其实你小时候也不仅仅是只是喜欢看电影啊，小时候你也曾经有一番伟大的抱负，对不对？你也希望能够继承革命先烈，为国家民族做一番伟大的事业，对不对？我相信你们在座很多人在小学的这个作文簿上面都希望说啊，将来我能够像他一样，对不对？做人上人，对不对？做人上人啊，有权有势的人，是不是这样子啊？啊，有一天你突然发现了一样东西，当你站在这样东西前面的时候，哎呀，你看到了年轻的你，哎呀，英姿焕发的你，是不是？镜子，哎呀，你在镜子里前面看到你多么的年轻，我也曾年轻过，因为我知道，所以在镜子的前面看到，哎呀，我多么的年轻。但是你同时也知道，其实成长不一定通通都是欢笑，初恋带给你一些怎么样不酸不甜不苦不辣的滋味。所以说呢，你也像辛弃疾那样子，对不对？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为赋新词怎么样强说愁。 哎呀，我们中间好多人是在这个罗素啦、尼采的大师之下一起成长，对不对？不过更多的人呢，是在金庸啊、琼瑶的陪伴之下度过你年轻的岁月。哎，可是有一天，当你再照镜子，就是你发现怎么样啊？哎呦，不对了，我这个头上多了一些东西，是什么？啊，白头发是吧？开始的时候你还会一根一根的把你的白头发拔下来，到后来怎么样？不必拔了，因为呢，每次洗头啊，每次梳头的时候是一把一把掉下来，再拔就没有了。不但是头发不对，而且怎么样？眼睛也不对啦，牙齿也不对啦，是吧？我第一次去 Princeton 见到我老师的时候，我发现他跟我在看书的时候，他是眼睛拿下来的，这样看。我那时候想说，这个有学问的人是不是这个看书都是这样把这眼镜拿下来看的啊？哎，刚才这个沈云生温婶他也是这样跟我讲，哎呀，他说这个眼镜要拿下来。我想我那时候第一次见到他，说我说是不是有学问的人都是这样子看书？所以以后我也很希望说这样子看书，现在不需要希望了，对，不需要说，自然而然你就要这个样子，眼睛不对，牙齿不对，什么记忆力也不对了。年纪大的时候怎么样？最糟糕的一件事情是怎么样？该记的你记不住，想忘的什么你忘不掉，是不是啊？哎，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从这个房间到另外一个房间去拿东西，当你走到另外一个房间的时候，你说：“哎，我来这里干嘛？啊，我来这里干嘛？”这个时候，你希望啊，这个时间呢、啊？像龟兔赛跑那个兔子一样，你停下来打个盹，等我一下吧，等我一下吧。有一次孔子在江边看到潺潺的溪水啊，他说了什么？逝者如斯，不舍昼夜，是不是？真是感叹了、啊、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主观的事实和客观的现象都告诉我们，青春易逝，光阴不再，好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留住，坏的事情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回过头去重做一遍来弥补这个错误，是不是这个样子？记不记得2000年11月美国大选的时候，那个时候布希跟过他们的选票是多么的接近，接近到最后接近到一个程度，就是说最后是由佛罗里达州的选票来作为决定，所以过尔要求佛罗里达州的选票怎么样？重计，对 ，recount 啊，一次、两次、三次。各位朋友，人可以用各种各样的理由让选票 recount， 但是你可不可能让你的生命 recount？ 不可能 ，absolutely。No recount， 绝对没有办法。好了，既然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现在的又抓不住，那只要怎么样？看未来，对不对？就要看未来。所以啊，每一次我们开这个生日派对的 party 的时候啊，哎呀，总是希望对这个寿星啊说一些好话，对不对？哎呀，祝你这个长命百岁啊，祝你这个寿比南山啊，福如东海啊。如果说这个人今天过99岁生日，你跟他讲说祝你长命百岁，你觉得会怎么样？他不骂你一顿才怪的，对不对？波斯诗人郭沫讲过一句话，他说来如流水，逝如风，不知何处来兮何所动。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子过去，所以当你跟时间在赛跑的时候，他告诉你一个很残酷的事实， Life is short，生命是短暂的。圣经里面有一个神人叫摩西，他曾经讲过，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如果强壮的可能是80岁，但是我们中间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了。而且他在同样的一篇诗篇里面，他也讲到，他说什么呢？他说求神呢，求你教我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让我得智慧。什么叫做数算自己的日子？ 很简单，我告诉你，摩西说强壮的80岁，我假设每一个人都会强壮，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到80岁，那么你将80×365是多少呢？29200。80里面有20个闰年，所以呢你一共有29220，这就是你能够抓在手上的29220个日子，这是你可以数算的。你抓在手上的不是一个无限大的，是一个有限的数目，所以你当然可以数。另外举一个例，拿着你的圣经，拿着你一本书，这一本圣经的页数就代表你的年日，你翻到哪里就代表说你现在几岁，你剩下几页还可以翻呢？剩下你还有多少的年日，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你的日子不是无限的，是怎么样可以数算的。在1789年， Benjamin Franklin 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世界上的事情都会变，除了两件事情是不会变的。哪两件事情呢？第一个是交税，第二个是死亡，是不是啊？一直到21世纪的今天，我们还是不甘情愿，心不甘情不愿的去面对这两件事情。那我不晓得香港的日子是这例子是怎样，美国4月15号是一件很大的日子，为什么呢？那一天是所有个人综合所得税必须要报的日子，大家能够拖就拖啊。所以我们对于死亡是一样的，有时候我们是不愿意去面对它，以为说我们不谈的话呢，它就不会来到我们身边，它就不知不觉的走掉了，是不是？我们常常是这个样子，不愿意去面对，让它自然的消失。但是可能吗？是不可能的事情。每一个人都好像是停在这个 parking lot 里面的那个计时表。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钱丢进这个计时表里面去，当把这个钱一丢进去之后，这个计时表就会怎么样？会响，对，所以你的心怎么样？也跟着叮叮叮叮。当这个计时表的钱用完的时候怎么样？里面有一只小棋子就跳起来了，讲什么呢？ expire。 你知道原文里面是什么意思呢？停止呼吸啊。所以怎么样，这里告诉你另外一个很残酷的事实， life 不仅仅是 sure， death is sure。 每一个人都会有那么一天 expire。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心，充满了不安，充满了恐惧的一个心，你想他怎么可能是 beautiful？ 哎呀，你说我现在年轻啊，我们刚才谈年轻人，香港很多年轻人，你说我现在年轻的，管他的呢？对，这一些东西是说给老人家听的，哎，说给当届听的，或者沈运生听的，对吧？这对我们年轻人呢，哎呀，我们现在怎么样？吃喝快乐吧，是吗？我几个月前参加一个葬礼，一位同学从国内清华大学到美国，到马里兰大学读机械工程博士，23岁，年轻吧？不年轻了。就发现了怎么样？直肠癌，末期的直肠癌，经过几个月的奋斗，最后还是这样走了，还是这样走，年轻了。但是怎么样？很多事情不是掌握在你我的手中。或许你也听人家说过，人死如灯灭，一了百了，所以我们就应该怎么样？今朝有酒今朝醉，对不对？挺潇洒的。但各位朋友，你想想看，人最怕的是什么？人其实最怕的就是一了百了，是不是？人最怕的，我们在最怕的就是一了百了。所以我们虽然知道 life is short，我们虽然知道 death is sure， 但是我们希望用这个有限的年日去追寻一些怎么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因为你心里面有永恒的概念，你心里面不是只有今天，我今天吃饱就好了， 你也希望明天能吃饱，你不但希望明天能吃饱，你希望下个月还能吃饱，对不对？你要也希望你退休之后还能吃饱，对不对？所以你现在才要参加这个公积金的 401k 的，对不对？我们希望怎么样？有安全，我们希望能够明天，我们希望不但有明天，我们希望有永远。这是神在造人的时候就已经放在人的心里面。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什么呢？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恒安置在世人心里。永生原文做永远，然而神始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是不是这样？你追求永恒，你希望用你今生的短暂、今生的有限去追求有永恒价值的东西。你想想看，你到香港来读书，你到香港来做研究，将来或者到其他的国家继续做研究，你为的是什么？你希望能够写出几篇能够唐诸名山、传诸同号的好文章，对不对？甚至能够最好证明个定理，前面我的名字放在前面的，对，某某人定理，哎，将来下个世纪、下下个世纪都有人还能够记得你。这是你所追求的，这是你所想要的，这不但是你所想要的，古今中外多少英雄豪杰他们都想要的，是不是？有一首词大家都很熟悉的，我相信你听了就马上就有会心的微笑。滚滚长江东逝水，是吧？怎么样？浪涛淘尽英雄，是吧？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是啊，南山依旧在，你我不在其中，是不是？我们虽然说寿比南山，南山依旧在，只是怎么样，你我不在其中。所以曹操才会说，才会感叹的写的那一首诗，对不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来日苦多。这个是去日苦多，这是这一些英雄豪杰他们所感叹的事情。那么对你我这一些升斗小民又有什么呢？你我一样，你跟我一样，我们都在干什么呢？我们在做一件事情，我们都在找找一个最有价值的投资，找一个用最短暂的时间能够得到最大回报的投资，是不是？这是你我的目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在我们的学习里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一直在找，希望能够找到一些能够肯定自己、能够有价值、能够比较长久的东西，是不是？我到美国去很长的一段时间了，3年前我们买了一个新的房子，我们搬进去很高兴。我有一个从 New Jersey 来的朋友来看我，哎，我就带他参观我的新房子。参观完了这个新房子之后，他就跟我讲了，他说啊，你还差一样东西。他说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东西之后啊，你这个美国梦啊就圆了。哎呀，我当然很好奇啊，对不对？我到美国来就是希望圆这个美国梦嘛。所以他既然说我还差一样东西，我就问他说了，到底是什么？你一定要告诉我。他说你真想知道？他说对。我说我真想知道。好，那我就告诉你。哎，他说你有没有看过人家那个卖车子的广告？电视上常有卖车子的广告。他说你看那些卖车子的广告是怎么样，这些广告是怎么拍的呢？他说总是那个爸爸坐在这个方向盘上面，对不对？旁边呢是妈妈，后面呢一男一女，是不是？最后呢还是狗，对不对？他说现在呢你太太也有了，对不对？一儿一女也有了，车子也有了，房子也有了，就差一只狗。他说你现在就要应该去怎么样买一只狗，这样子的话呢，哎呀，你的美国梦啊就圆了。我想了半天呢，我到美国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就是为了一只狗，对。哎，各位朋友，其实啊，有一只狗作为目标啊，也不错啦，对不对？你看看我们周围身边有好多的人啊，连一只狗都还没有了，是不是啊？好多人，我身边好多人，我见过好多的学生，满怀抱负的从中国来，从台湾去，没有去以前总认为说美国到处都是机会，只要一到了美国我一定有一个崭新的人生，就一到了美国发现不是这么回事，他也碰到一个奇凶无比的教授，对，把他当作廉价劳工，这时候想没问题，我忍耐，只要我毕业一切都好，一毕业呢经济不景气，是不是啊？到处都在裁员，这个时候说哎呀，只要我能够找到一份工作，我能够办好绿卡，从此呢一切问题都解决，我们全家大小和乐啊，共享天伦之乐。结果呢，当他有了这些之后啊，更加不快乐。为什么他的房子比我大？为什么他的职位比我高啊？当年他还没有我的成绩好，对不对啊？啊，为什么他的机会比我多啊？心里反而不高兴。你知不知道人生有两个痛苦？一个是求之不得的痛苦，另外一个呢是求而得之的痛苦。求之不得啊，想要要不到啊，你说我知道这是痛苦，对不对？求得，求而得之，求得到了你也会痛苦，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晓得要干什么，下一步希望得到更多的，进入更大的痛苦，这是人生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讽刺。因为在整个的寻找中间，你找到了什么啊？我，哎，你看看这个找字啊，跟这个我字啊，是不是很像啊？啊，是不是很像？很像 啊是啊，就差那么一撇啊，对不对？你就在找那一撇，到处找找找找找啊，终于给你找到了。哎，找到我，这是你的，这就是你人生中的第二个最大的境地，你自己。是不是这样的？是什么人让你不开心呢？是因为你看到别人开心，所以你不开心，是不是？是不是？是什么人让你发脾气啊？是因为旁边的人都没有顺着我，所以我要发脾气。还有啊，很多时候啊，我们想做的做不到，不想做的呢，哎，又做出来，是不是？你人生最大的一个敌人是你自己。比如说吧，我们都知道夫妻应该啊和睦，夫妻应该彼此相爱。哎，可是夫妻之间常常为了芝麻绿豆大的事情什么大吵一架，吵完之后呢又懊悔，对不起他，对了，我明天呢一定不再吵架。就没有想到明天早上一早起来，是不是又在吵架？你想不做的做了，不想做的不想做的你做了，你想要做的又做不到，这都是你自己，这都是你自己。一个没有耶稣的心，我等一下告诉你为什么，一个没有耶稣的心都是冰冷冷阴森森的。为什么？因为你在你的心里面盖了好多好多间的牢房啊，你把那些所有你不喜欢的人怎么样，通通都关在这些牢房里面，对不对？里面有你的同学，有你的老师啊，也有你的上司，也有你的岳母，也有你的啊媳妇，也有你的哎这个女婿，把 所有你不喜欢的人通通都关在你的心里面，一人一间，不准来往。最后怎么样，你也把自己也关进去，对不对？这就是人的心，这就是人的心。世界上好多的人告诉你我怎么办，你说我要怎么办，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一个美丽的心，怎么样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怎么样让我们心里面没有惶恐，怎么样让我们心里面没有这种不安。哦，好多人告诉你啊，这些哲学家啦，这些宗教家啦，这些文学家啦，告诉你各种各样的方法。结果呢，那些人怎么样呢？跟你我一样的无奈。在圣经里面说到，我们人在神的面前犯罪，犯了什么罪的？他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我们只做两件恶事，就是弃绝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我们很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明明知道有这个永恒存在，我们明明知道有神存在，但是我们却怎么样，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用自己的方法去找这个路。所以世界上很多的宗教家告诉你你要怎么样修行，你要怎么样积功德，世界上有很多哲学家告诉你应该读这个书，应该读那个书，应该要怎么样，要怎么样。但是这些人他们所讲的有用吗？我告诉你一个很好的一个笑话，不是笑话，是真实的。台湾呢，最近这两年多了一个庙，这个庙叫什么呢？这个庙叫做洛神庙，新盖的。为什么有洛神庙呢？台湾现在不是全民赌博吗？就是这个政府这个做庄家，然后大家都可以签这个六合彩，对。这个就每个人写这个六个号码，然后看会不会中奖。anyway， 这个，所以有很多人呢，就去他们这个到他们的庙里面去拜，希望说呢这个他们的神呢，就告诉他们说，到底哪六个号码是对的？如果你告诉我的话呢，我中了奖之后呢，我一定怎么样啊？用黄金铺着你的身，对不对？然后盖会给你盖个更大的庙。那你说每一个人都会中奖吗？不会嘛，总会有人中，有人不中，对。所以啊，路上有很多这些偶像啊，有些是没有头的啦，有些是没有脚的啦，有些是没有手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把这个真正的号码告诉这些人，所以他们受到惩罚，就有些被砍头，有些被砍手，就丢到外面去了。有一个善心人呢，还看到这些菩萨很可怜呢，所以就把他们收集起来。然后呢，他就把他这个没有手的就把他补一只手，没有脚就补一只脚，没有头补一个头，所以他现在号称是神医啊，因为什么？因为他可以医神啊。然后呢，就他就把这一些修补好的这个偶像啊，通通就把它摆在一个庙里面，就叫他做落神庙。为什么叫落神庙？落魄之神呢？对，被人赶出来了。听说这个落魄之神香火还挺盛的，因为很多落魄的人去那边烧香了。各位朋友，如果说一个真的神能够这个样子保佑你的话，这个神实在是要跟不要也差不了多少，是吧？有一次小时候，这个十二月这个腊月，我就到这个厨房去，看到我妈正在做这个糯米汤圆呢。哎呀，我跟她讲说，这么好，今天有汤圆吃啊。他说还不行，他说这个要先拜神才能够吃的。我说拜什么神啊？大家知道腊月要送灶，对不对？灶神就在厨房里面的神，所以他每一年要回到天上向他的大老板报告这一家的事情，所以他要上去。那么灶拜这个拜灶神为什么要给他吃汤圆呢？对不对？大家知道灶神呢，在这个厨房里面，对，厨房谁去的比较多啊？我不是重男轻女啊，姐妹去的比较多，对，以前呢、啊，以前呢、啊，以前姐妹去的， 所以啊，这些姐妹，这些女性到了厨房里面去开始在干什么了？讲哥哥又怎么样了，嫂嫂又怎么样了，姑姑又怎么样？哎呀，隔壁的又怎么样怎么样？哇，这样对这个灶神听了各种各样的这个事情啊。如果说他到天上去向他的老板报告这一家哥哥又怎么样，弟弟又怎么样，嫂嫂怎么，那还得了啊？所以怎么样呢？哎，他们想到一个方法，先给他吃点汤圆，汤圆是甜的，对不对？所以说让他吃了这个甜汤圆之后呢，到天上去呢，至少见到这个他们的这个老板的时候啊，要讲一些 sweet talk， 对不对？哎，讲一些好听的。最要紧的汤圆是怎么做的？糯米，对不对？哎呀，所以说当这个灶神呢一吃汤圆之后怎么样？他的牙齿啊就黏住了，所以见到这个玉皇大帝的时候，讲不清楚啊。哎，各位朋友，如果说一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的牙齿能够被你糯米汤圆黏住的话，那这个神要跟不要是一样的，对不对？完全一样。所以说在这边他讲说，你们为了这个名称叫什么？随机漫步的 random walk， 每一个人都在做 random walk， 是不是啊？你就像喝醉酒的那个人一样，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面在那边漫步，因为你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哪里去。世界上的人所告诉你的就是这个样子。 random walk 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定理，就是说如果说你是从 X 轴出发的时候要回到 X 轴，它的时间要多长啊？无限大，意思是说根本就不会回来。所以说你靠你自己的人生是没有希望的，一个没有基督耶稣的人生是没有目标的，是一点盼望也没有的。这是人的罪，因为人的罪让人跟创造者分开，不但让人跟创造者分开，而且人要因为他所犯的罪付上他犯罪的代价。每一次一跟你讲基督教就要讲到罪的问题，是不是？如果说我说我自己是个罪人，不然你说这个人有点毛病，对？但是如果说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你一定很不服气。圣经里面说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常常用行为来看这个人有没有犯罪，是不是罪人。那你说我挺好的，我每一次跟我岳母传福音，他就说我挺好的，对，我有时候还帮助别人，哎，我还救济穷人呢，对不对？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因为你做错了事情你是个罪人，圣经里面只有说因为你是罪人所以你会犯罪，这两件事情分开了，对不对？因为人有 sinful nature， 所以我们会有 sinful behavior。 我们看起来因为教育，因为工作，因为社会，看起来好像是个好人，对，你看起来，我看起来像个好人，对吧？我今天穿个西装在这个地方，对对，好了，人模人样的，对，你怎么知道说我背后不是个野兽啊？对，我在你面前是教授，对，我背后可能是个野兽啊，你怎么不知道？你怎么知道？每一个人都一样啊，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过我们因为做错了事情所以我们是罪人，不是，因为说我们有这种本性我们会犯罪。有一节圣经我非常非常的喜欢，我要给你看，他说什么呢？这是以赛亚书第40章第17节说的，他说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被他看为不及虚无，乃为虚空。这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哎，我用数学的话告诉你，数学说什么呢？他说啊，万民啊，在他面前好像零，虚无零啊， 其实不及于零，对，不及于零的是什么东西啊？负数啊，负数啊，负数，大家都知道负数啊 ，negative number， 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账本啊，就像最近这几年香港的这个财政预算一样啊，都是红字 ，negative number。为什么？为什么是 negative number？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犯的罪是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通通都负的啊。只是说有些人看起来比较好，所以他像张介负52，对不对？对，我比较不好，对，所以我负86，是吧？所以负52的人常常就跟我讲，这个基督教是为你预备的，哎，这像我这好人呢是不需要的，对，哎，像你这个负82的人呢，哎，是需要的。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负数，都是 negative number， 负了就是负了，没有说负多少，我们只是以50步叫100步而已。但是如今却蒙基督耶稣的救赎，我们就白白称义。你知不知道基督耶稣怎么样救赎我们？基督耶稣这个十字架，哎，这是在 Ground Zero 所发现的。大家知道，这个911的这个现场啊，这个世贸大楼，最后他们挖到最后剩下这个，发现这样子一个东西，是一个十字架。基督耶稣的十字架是一个什么东西啊？是一个加号，对不对？所以不论你负多少啊，哎，你负25，哎，负80，负100，负1000，这个加号通通怎么样，都把你带到零去。你所亏欠的，你在神面前所欠的，你在神面前应该要付上的，基督耶稣通通都为你付上。这就是叫做基督耶稣的救赎。基督耶稣是谁？谁是基督耶稣？我们常常，你听到基督教的人常常，我们基督教就叫基督教，就像用基督这两个字，对，常常听他讲耶稣耶稣，到底他是谁？有两节圣经非常的重要，我一定要告诉你。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到什么呢？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就讲到说，在还没有时间跟空间以前，宇宙还没有开始以前，就已经有了这个道，这个道跟神是在一起，他就是神。同样的，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14节里面也提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第一节说道就是神，第14节说这个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基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各位朋友，我们刚才一直讲，你手中所有的年日是一个有限数，但是这个神是一个无限大的神，用有限去找无限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现在反过来，这个无限大的神来到这个世界上找有限的，这是可能。所以他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住在我们中间，跟我们在一起，跟我们在一起，每天与我们谈，伴我们走，生命窄路同过。在座很多弟兄姐妹，信主的弟兄姐妹都可以做这个见证。基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2000年前走在耶路撒冷的这个马路上面，今天他仍然走在你我的身边，走在我们的心里面，生命载路同过。我刚才只提到说，人生命的两个敌人，第一个是什么？时间。第二是什么？自己，对不对？自己。还有第三个，环境。 是不是环境？你有没有常常看到，虽然我有这个心，但是怎么样，时不与我，英雄无用武之地，英雄无用武之地。有一句话不是说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吗？就比方说这个世界在十天里面有八天对你不是友善的，所以我们人都会害怕，我们人都会惶恐，我们就怕怎么样呢？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所以环境让你怎么样不安，环境让你不安。我太太有两个同事，他们的儿子考进了一个很好的学校，所以非常的高兴，所以两夫妻就带着儿子回北京去这个省亲呢、去看他的这个祖父祖母，说哎，这个是光宗耀祖的事情，所以两个就回去了。就两个人回到公司上班呢，到了门口，公司说你不用进来了啊，因为你们两个人已经被怎么样 lay off。高高兴兴回来怎么样？不能进公司的门。环境，世界上太多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掌握，由不得你。但是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跟你我一起走过生命中最困难的一段日子，你生命中最痛苦的时间，你最不愿意告诉跟人家讲的事情，他通通都可以跟你分享。从香港圣经教会成立以来，那是1995年9月，我那一年刚好到科大来访问一年，回去了之后我几乎每一年都来，每一年都回到香港圣经教会来看弟兄姐妹，只有去年没有来。我前年2000年的圣诞节还来香港圣经教会，那天还在主日分享。其实在那一次来香港之前，我太太去照了这个 mammogram， 这个医生跟他讲说有发现一些白点，你要去重照，所以他又去重照。重照了之后医生说我们没有办法确定，所以你应该要做这个 biopsy， 我们要做进一步的化验。所以我那个时候在想说我到底要不要 cancel 香港的这个去，我还有到香港来还有另外一个目的，我两个学生在香港结婚，这个他们希望我能够参加。但是我太太说这个教会的事情你应该要去，所以我就去了。然后12月25号26号我的学生结婚，27号一大早我就回美国去，29号早上我们就到医院里面去听结果。12月29号早上8点钟我们就到医院去听这个医生的告诉我们说这个 biopsy 的结果。这医生就丢给我们三句话：癌症切掉就是了，没什么嘛。我终身不会忘记。我们两个人傻在那个地方，从来没有接触到听过这个字，发现在自己的身上。12月29号那天的气象预报，当天晚上将会有一个美国东岸最大的大风雪要来到。我们回家，我晚上2点钟起来，没有办法睡着，走来走去，我在想说怎么办？现在我们家里发生这个事情怎么办？但是我看看窗外，奇怪，不是说今天晚上会有大风雪来吗？没有来，我就在想，如果说我太太开刀， 之后要怎么办，成功要怎么办，不成功要怎么办，我心里一直在想。我口袋里面有一张卡片，是他画给我的，是26年前我们还在做朋友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他画给我的。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每一天都摆在我的皮包里面。这幅小卡片写什么呢？他说，我心中有棵常青树，林中的鸟儿在那儿栖息。反面他写了两句话，你是那棵常青树，我是林中的鸟儿。各位朋友，当你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怎么办？我怎么样才能够再做这棵常青树，让林中的鸟儿可以在那里栖息？我从2点钟一直走来走去，我没有办法平息，我不晓得怎么办。我跟神说，神啊，你在做什么？耶稣啊，我到香港不是去观光，不是去饮茶，走累了就去睡觉，5点钟回我去睡觉，一觉醒来到8点，太阳光直射进我们的卧室，我很清楚的听到神对我说话，他说连大风雪都掌握在我的手中，何况是你的太太。各位朋友，基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帮我们战胜这个环境，不论什么样子的环境，他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度过。去年我们家经历很多的事情，他经过2次大的手术，但是我今天还能够站在这个地方，跟各位朋友弟兄姐妹分享我的见证，这是神的恩典。我不是没有事情做，我在美国闲得无聊，所以我要到香港来观光一下。我今天到这个地方来跟大家分享我个人的见证，这是我个人亲身体验到的。基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帮我们解决我们生命中没有办法解决的这三个问题。他能帮我们战胜自己，他能帮我们战胜环境，还有基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是陪我们走过这一生而已。他不是说待到世界上啊，我们有苦难，所以他了解，他说我很同情你啊，我安慰你啊，不是这个样子。我有一次到澳洲去开会，开完会之后到澳洲的墨尔本去开会，开完会之后这个大会就招待我们去参观啊，说带我们去看一个博物馆。我心里在想说，澳洲的博物馆有什么好看的，华盛顿博物馆多的是，对，更大更漂亮还免费的。但是大家都去了，我只好跟着去，所以就去了。哎，这个导游就带我们看，哎，这一间那一间，这些什么东西我都没有印象，都忘记了。但是突然带我们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大厅啊，什么都没有。哎，我这是很好奇的，到博物馆来不是看东西的吗？怎么带我们到一个大的空房间来？哎呀，这个导游就到中间，所以我们大家就跟他走到中间。就导游到中间之后，看我们大家都站定了，就举手说：“你们看哦！”举手往上看，哦，我们大家都往上看。哦，上面原来有一个天窗。这个导游说啊，每一年的11月11号上午11点11分，太阳光会从这个天窗正射进来。哦，他说太阳光一直会从上面一直这样子能照到地上。哇，我们大家就跟着他的手从上面一直看到地上。原来地上是有一句经文，约翰福音15章13节，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这个太阳光正射在这个爱字上面，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基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是来玩一玩， 来安慰安慰你，拍拍你肩膀，擦擦你眼泪而已。他为你我舍命。我们回到江 Nash 的例子，我进 Princeton 的时候，大家都叫我不要跟他讲话，对不对？说这个是疯子。一旦他得到了诺贝尔奖之后，普林斯顿大学马上任命他为数学系邓教授，好多人为他开 party。 各位朋友，人间的爱非常非常的肤浅，非常非常的短暂，是不是这个样子？但是神的爱是有价值。他说我真的爱你，我爱你到一个程度，我将我的儿子给你，我将我的儿子给你。所以在圣经里面说，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子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是或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神的儿子为我们死，不是因为今天我们是教授，不是因为今天我们多少银行的存款，或者是我们今天写了多少篇论文。他在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们还见不得神的时候，为我们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因为他为我们死，所以我们能够面对明天，我们能够面对永恒，我们不用害怕。世界上的人 life is sure, death is sure, 但是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不再用为这个害怕，因为他已经为我们付上。最后回到几何的问题，没有神的人一直在走 random walk, 对不对？但是有基督耶稣的人，我们的人生非常的清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也知道从哪里去。我们起于这一点，终于这一点，万有本于他，本于基督，万有也归于他，归于基督。在我们整个人生的路上完全是依靠他。所以我们的几何非常的简单，两个点之间有唯一的这个 geodesic 把我们连起来。没有基督耶稣的人生在那边寻找，在那边走 random walk, 但是我刚才给你看这数学上面证明的，你要想回到原点的机会，时间是无限大，无限大，有这个时间是有跟没有是一样，等于是没有。各位朋友，我不晓得你怎么样数算你的日子，我不晓得你怎么样在数算你日子的时候作为一个最重要的投资，作为一个最有价值的投资。我希望今天晚上我所告诉你的，让你对你的生命能够有更严肃的态度，能够更加的去思想一下，我们为何而来，我们在这世界上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希望你能够知道世界上有一个神，唯一的神，他爱你，他将他的儿子给你，让他的儿子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不论你付多少，因为这个十字架把你通通都变成你，通通一笔勾销，因为你会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刚才就曾经提过，人的生命 absolutely no return, 但是各位朋友，你知不知道你可以重新再活一次，将旧的岁月埋葬，让新的生活开始。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谢谢。